被称作家族废物的炼丹师，在机缘巧合之下遭遇上古神级炼丹师灵魂体的附身，从此这小人物开启了开挂人生，霸市崛起。他征服英雄，他虏获仙子，最终逆袭成神。欢迎收听玄幻仙侠故事《附身炼丹师》，由海军为您播讲。第一集，初平城，楚氏家族。
你个窝囊废，再敢瞪一眼，小心我立马便给你两巴掌。
说话的人呢，是楚浩，但乃是楚家二家主最宠爱的儿子，这本身又是赤通境界第四层的水平，在楚家小一辈中，那向来是嚣张霸道。他骂着的人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楚云寒，虽然同是二家主的儿子，但是两人啊，在楚家的地位不是云泥之别。
你这个废物，大我三岁，却还是第二层的水平，你这辈子只能是在我楚家为奴为仆，
还想要进藏经楼学习家族秘籍，我简直是痴心妄想。你再敢看一眼，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这楚浩啊，以前也不知道揍了楚云寒多少次，在楚云寒的面前他向来是肆无忌惮，就算是真的将楚云寒打残了，那他也不怕。这楚云寒啊，本就是楚家最大的耻辱，这闹到家主那里，也没人会因为此事责罚于他。此时啊，楚云寒的眼睛一直都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藏经楼，这目光之中却是一片的呆滞。迷蒙之中，他似乎听到了楚浩的叫喊，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但是心智依然是恍惚无比。就在刚才啊，他路过藏经楼的时候，一个灵魂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阴差阳错地附身到了他的身上。这个灵魂体几乎是要飘散的状态了，但是在楚云寒的面前依然是显得强大无比。这灵魂体的霸道进入导致了楚云寒心智的恍惚，双目的无神。然而啊，这仅仅只是开始，仅仅是过了一会儿，这灵魂体便开始在体内乱窜起来，毫不安分呢。
啊！
灵魂体的冲撞的力量太过霸道了，这楚云寒忍不住是痛呼了一声，不一时，脸庞上已经是苍白一片，冷汗遍布了额头。这楚浩看到楚云寒这股模样，心中更是不信，他鄙夷地说：“
更没用的东西，看看你这副虚弱的身体，好好的也能出毛病了你？你定然是你体力灵力不纯，根基不稳所致。要我说，你这种废物，根本就不配为我楚家之人。我们家主啊，早就应该将你逐出家门了。”
这楚浩的讥讽嘲笑，楚云寒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半分，他全身的力量都在和体内的灵魂体进行着艰苦的对抗。渐渐的，灵魂体中残留的情感在楚云寒的体内爆发出来，这竟然是一股汹涌无比的怨念。这股怨念是如此的强烈，似乎能充斥天地。这楚云寒被这股怨念紧紧地笼罩着，全身都开始痉挛着，他已经是忍不住弯腰蹲在了地上，剧烈地颤抖起来。这无比的痛苦包围着他，他万分想要将这股灵魂体容纳进去，但是这灵魂体越来越不安分， 竟像是一个越来越愤怒的狮子一般，在楚云寒的身体里冲撞的是更加的厉害。隐隐之中啊，那个怨气冲天的灵魂体似乎在和楚云寒做着一场交易。
一定要帮我报仇，一定要找到那个毒如蛇蝎的女人，用最羞辱的方式狠狠地羞辱她。
楚云寒的全身如同万只猛鼠啃咬一般，已是陷入到了要崩溃的边缘。此时啊，只要能减轻他一丝痛苦，这什么条件他也都答应了。他的心智向灵魂体进行着妥协，然而灵魂体依旧是没有安分下来，却是还有着另外一个万分不甘的念头。
一定要重回幽云境中那个天地间最为惊人的秘密，一定要找到，一定要找到啊。
楚云寒的身体啊，已经蜷缩成了一团，他连忙答应着灵魂体的要求，只求此时能够重回生机。而在楚云寒答应这两个要求之后，灵魂体渐渐停止了在楚云寒体内的冲撞，其中的暴力之气也渐渐地开始消淡开来。疏忽之间，只见楚云寒这头上闪过了一道金光，灵魂之力瞬间便化作了丝丝柔和之力，这彻底地融入到了楚云寒的身体里。灵魂体一旦融入，一些记忆顿时是汹涌而入。这些记忆啊，大多是残离的碎片，十分的模糊。可是这颜若的背叛却是清晰无比。
为什么要背叛我？以前一切的甜言蜜语都是你骗我的吗？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用最侮辱的方式狠狠地侮辱他。
灵魂体中的怨念在痴痴地念着，灵魂体融入进来，楚云寒身体的极度痛苦终于是消散开来。他整个后背都已被冷汗侵湿，这脸庞上也如同刚被雨水淋过一般。他咬了咬发白的嘴唇，渐渐地直起了身体来。痛苦虽然消失，可灵魂体的记忆却还等着他来消化。
幽云镜，
楚云寒喃喃地说道。幽云镜中那个惊天动地的秘密，也是灵魂体始终不肯放下的执念。这通过记忆的念读，让楚云寒感到惊异的是，这个秘密竟然关系到一句真言。这句真言涉及到力量的一切，所以看过这句话的绝顶高手都自动归隐了，没有人能够例外。人生在世，一定要去往幽云镜中找寻那最大的秘密，这是灵魂体除了报仇之外最大的执着了。灵魂体本名左丘，根据模糊的记忆，楚云寒知道他似乎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丹药师，其他记忆不明，而上千种神奇的丹药制法却跟着灵魂体一起融入到楚云寒的大脑之中。不过这些丹药配方并不能全部的呈现出来，根据楚云寒现在的修为，只能打开其中最为低级的两个配方。这若是想要打开更高阶的，一个必然条件，那便是作为主人的楚云寒本身的实力要先强大起来。这正如一道道轻重不一的大门，楚云寒想要推开不同重量的大门，首先便是要成长，让身体变得强壮起来。这些丹药制法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配方，更为重要的是还记载着这各个丹药制作过程中一些灵力的具体运用。这一点 让楚云寒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股激动来。但凡是在这世界中的人，便没有人不知道丹药是多么的珍贵。首先，丹药配方非常的稀缺，只有一些功力超绝之人经过不断的探索才研究出来几个配方，而这些配方他们无不视若于珍宝，根本就不会向别人泄露出半分来的。而这些倒还罢了，最为重要的是丹药的制作可谓是十分的复杂，一个操作不慎便要功亏一篑，所以便是最为低阶的丹药在制作过程当中这损耗也是十分的巨大，真正的成品百中无一呀。而这两种药素直接就导致了丹药的稀有，而丹药的功效又是如此的强大，这就使得即便是最为低阶的丹药那也是珍贵异常啊。左丘的灵魂对丹药的感应可谓是十分的灵敏，似乎丹药一词早便融入了他的生命当中一般。这楚云寒一思考到了丹药，脑中便不由自主地出现了各种炼药的场面。这些场面啊，都是十分的安静，周围空无一人，但是整个场面的情绪却显得是十分的欢愉。楚云寒释然，也许对于左丘而言，寂寞的炼丹反而是他觉得最为快乐的事情。这边呢，楚云寒在慢慢吸收着左丘的记忆，而那边楚浩却有些惊疑不定。刚才的场面吓了他一跳，他又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刚才看到的情景。刚才啊，他竟然看到楚云寒的头上出现了一道金光来，这道金光啊是如此的诡异，这楚浩一直觉得是自己看错了呢。眼前的楚云寒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却依然如同一开始那样的恍惚呆滞，这让楚浩一下子就恢复到了原本的情绪当中，再次的嘲笑道：
你这个废物，莫不是被我打成了傻子了？哼，我倒是要看看家主要不要将你这个傻子逐出家门。
嘿嘿，浩哥说的不错，他就是一个傻子。
这时楚浩身后走来了一个俊俏少年，此人叫做楚星，乃是三家主的小儿子，赤通境界第三层的水平，平日里啊一向是以楚浩马首是瞻。他打巧从这边走过，看到楚浩正在辱骂着楚云寒，顿时便来了精神，连忙过来帮衬。哼，他羞辱人的方式显然比楚浩还要刻薄一些，肆无忌惮地接着楚云寒的伤疤。接着他冷笑地说道：
哎，浩哥，你忘记了吗？这风眠派的张若云打小和他定亲，现在呀，却是光明正大的和其他人出双入对呢。哎，这据说便要双修了。这倒也是哈，那张若云也不笨，岂能嫁给一个傻子一个窝囊废呢？
这楚浩啊拍了拍楚星的肩膀，嘿嘿的笑道：
兄弟啊，你不说我倒还忘了，这个废物还被一个女人这样抛弃了，这简直是我楚家的耻辱啊。要我说，这样的废物就应该自学一些，主动离开楚家，免得连累家族被人给笑话。
他看了楚云寒一眼，又讥笑地说道：
兄弟，你可不是啊，这废物刚才还一直盯着藏经楼看呢。真是个笑话，就他这般废物还想要进藏经楼，这简直是辱没了我楚家的武技嘛。
呀，真是看不出来呢，志气倒还不小哈，原来还一直给予家族中的武器。哎，你也不撒泡尿瘦瘦自己，你是个什么样子？比之浩哥还有大三岁呢，却还是第二层的水平， 这家主怎么可能放你这种人进入藏经楼呢？你看看浩哥，这般年纪便有着第四层的水平，这才是家族中的希望呢。
楚兴这一番奉承啊，楚浩是十分受用，他得意地说，
这一次啊，就是不安分，非要打他几顿他才会安分呢。
眼前的楚云寒这依然是默然挺立的样子，未置一词，这就让楚浩的心中更加的不快了。这时楚浩皱起了眉头，
这次莫不是真被打傻了？这刚才还抱着身子喊疼呢，现在又是这般痴呆模样。
浩哥，你忘记了吗？这次可是有个骚浪的母亲呢，都跟着别的野男人跑了，这简直是我们楚家的奇耻大辱啊。这次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野种呢。要我说，这一般骚浪的母亲生个傻子出来那也毫不奇怪。
楚云寒呢，渐渐融合完了左丘的零碎记忆，已经是慢慢的回过神来。楚浩和楚兴两人借张若昀之事对他的嘲讽他听在耳里，可他并没有因此而愤怒。然而后面楚兴说他母亲之事，却是让他的心中猛地一痛。他眼睛忽然看向了楚兴，目光之中含着强烈的杀意。这楚兴冷不防被楚云寒一望，忽然一下子呆住了，他的心智一阵的恍惚，却是隐隐地感受到了那一道目光之中似乎蕴含着霸道的力量。不过这楚兴马上回过神来，随即大怒，他喝道，
你再敢瞪我一眼，看我不给你两巴掌。